文翰，就这位香港总督啊，偷眼一看，洪天王洪秀全了不起，他也见过清朝的皇帝，两相对比，清朝的皇帝奴颜卑膝，那字不怎么样，满脸的笑纹，摇尾乞怜，再看洪天王不卑不亢，从心往外尊重，尤其这年轻漂亮的翻译官更受到代表团这些人交口称赞，好 OK， 好，太好了，赞不绝口。那个事儿过去之后，洪秀全对方飞更喜爱，没事就向他了解这个西洋人的生活习性，方飞呢也就打开话匣子，说在国外住，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什么，他们吃什么喝什么，他们爱什么，这个英语这个怎么说，那个怎么讲。哎，洪秀全一看这地方不错，没事就上方飞这来学英语来。另外这个方飞呢对西方一些乐器非常精通，能弹这八音盒。什么叫八音盒？就现在的风琴，哎，能弹，能奏很多的曲子。洪秀全虽然不懂，但爱听，没事到这帮安乐椅上一坐，让方飞给他奏一曲，那奏着他闭目养神，觉着非常舒服。因此他到赖王后那坐一屁股，又在谢妃那耽误半天，有时候就在方妃这过夜，无形之中这一天就过去了，这时光一天流逝一天流逝，就这么转悠。哎，洪秀全呢觉得挺舒服。至于其他的妃子，洪秀全不喜欢，你别看长得一个都挺漂亮，小年纪都十八九十六七，都挺好，跟花朵一样，但这些人一见着洪秀全浑身力抖，像地毛鼠差不多，没有什么意思，没共同语言呢。因此这就长得谢飞方飞的方面，按着天条规定，洪秀全禁止女人过问国事。你别看提倡男女平等，实质上对女人他还不是太完全重视的。你比方说后宫的嫔妃有一条严格的规定，严禁谈论国事，不管是谁要私自谈论国家大事，让天王知道有重责，严重的掉脑袋。你说这不是重男轻女吗？那嫔妃也是人，关心国家大事，问一问就不许啊，头着谈谈，这犯什么法呀？不行。但是有仨人例外，赖王后可以问，谢妃、方妃，他们不受这个限制。有时候洪秀全遇上为难招窄的事情，还主动的跟他们谈这些事儿，争取他们的意见。哎，有时候啊，还采纳他们的建议，这不是例外吗？哎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洪秀全把自己这一天的生活安排得挺舒服，有说有笑，有玩有乐，哪里还想什么进兵打仗？别人打就别人打去，他能享受一天，最好就享受一天。单说这天，他大哥洪仁发、二哥洪仁达来了，有人通报
来给天王问安。你不管怎么说，一奶同胞啊，一条长爬出来的。虽然前者洪仁发在金龙殿上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，惹洪天王生气，那过后就算完呗。所以洪秀全一时高兴，全时间不大，洪仁发在前，洪仁达在后，俩人进了屋了。天王，我们来给你问安来了。洪秀全还真不错，欠身站起，二位兄长免礼，赐座
啊，坐着坐着呢。
洪仁发呀，摇头晃脑的，挠挠腮帮子。天王，前些日子在金龙殿上，我这说话也没章法。你是我兄弟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没念过啥书，也不懂什么文墨，因此说话呀，招头不招脑的，惹兄弟你生气。兄弟，原谅哥哥。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谈了，只是现在我们身份不同了，说话要分场合分地点为好。
是是是是，
回去我也琢磨了，也不怪兄弟你发脾气，的确我也不像话。兄弟，这些日子挺好吗？
挺好。
我们哥俩待着没事就想起你来，一则呀给你问问安，二一则也想到你这看一看，怎么天王府的工程结束没？尚未告竣啊，后边的工程还在继续。不过我也没看，怎么？你们想看看天王府吗？兄弟，你住的地方，我们当哥哥的能不关关心吗？让我们哥俩也开开眼，也瞅一瞅。
好，
来人，排架，还得排架。100多名女官前护后拥，陪着这仨王子来到外边。洪秀全在前边，洪仁发、洪仁达在后头。等出来这一参观呢，这哥俩的脑袋跟拨浪鼓差不多少了。
嚯！
带劲的，好家伙，比咱当年住的广东那强老鼻子了。咱那房子是啥呀？一伸手都摸着房檐，你看这多高，蹬梯子都够不着。那还有个比吗？富贵莫如帝王家呀。你别看洪秀全是农民起义的领袖，照样也贪图安逸和享受，这大殿修的飞檐画柱雕梁，金碧辉煌啊！那大厅里一说话，嗡嗡都带回音的。洪秀全领着他们前后左右这路转啊，一边转一边给他们讲，哥俩高兴的不得了。
行，
兄弟，咱们老洪家能有今天多亏你了啊！看来咱们祖上啊积了阴德了。
好好，
的确是不错。他俩这么一说，洪秀全自然也高兴了，就溜达到宫的后边去了。方才洪秀全说的对，后边的工程还在进行。后边修的是什么呢？修了一座御花园，也叫后林院。咱们为了方便起见，就管它叫御花院。占地多少亩啊？ 移栽的树木工程浩大。他们到了这之后，卫队站好了岗，有一座土山，土山上修了个亭子，摆好了绣龙墩，三王登上亭子往这一坐，边休息边观看工程进展的情况。洪仁发、洪仁达一看，哇哇，能有10000多人干活吧？那是，抬得抬，扛得扛，挖得挖，运砖石木料的人跟穿梭一样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我听了，前面挺大工程，那修的是什么？
哦，
那修了一座假山，不行，不带劲，什么玩意儿直不通龙的，不好。大哥，你说怎么才叫好呢？哎呀，就咱刚进城那会儿吧，在一个什么妖头的府里头，我跟人打，我们都看见了，也人家那府里的也有这么个花园，不过没这么大，也有一座假山。哎呀，人家修的别致，那有趣透了，我都仔细都看了，人家那假山比你这高，比你这也大，你看你这修的四外都光地，一点水都没有，那有什么意思？得有山有水，那才是玩意儿。人家那个满腰头家就有水，用山的周围挖了个大池塘，你说有意思没意思？人家那池塘清可见底，我都仔细看了，那底上铺的都是小石头子儿，溜光发滑的。另外呢，人家底下都是沙子的，那个水非常非常清凉，不像咱们在那官禄部村那西北角上也有个大池塘，那水都是黑的，那底下种的藕都是臭泥，人家这不是，人家那水可清凉，听说到处还活。另外人家那山修的我都仔细看了，可美极了，整的什么绿苔呀，也不是什么老胶水，那玩意儿一年四季老绿样样的，这是一。另外呢，那山呢还有盘山道，每到一个险处还有小亭子，你往亭子里头看还有人儿的，什么粉头啊、戏子、和尚啊、老道啊，乘凉的、卖唱的，栩栩如生，跟真的一样。另外最可笑的是什么？人家那山周围啊，还养着那么大个一个大乌龟、大王八。我去那天吧，那大乌龟在那晒太阳呢。等一看有人来了，吓得扑通落到水里头了，可有意思了。洪仁发这么一讲，胡秀全也乐了。洪秀全掏眼观看两个哥哥，四十刚挂零啊，满脸都是皱纹，那纹呢都像刀磕的，又深又硬，那手上还是老茧层层啊！你想，大半辈子都是种地的，冷不丁的过上安富尊荣的生活，还有点不习惯，因此说话举动难免还有土气。乡巴佬也叫种田佬。黄月泉就感觉到一皱眉，不太痛快，又一想，这也难怪，得慢慢的来嘛，难为他看得那么仔细。
他就动了怜悯之心。
大哥，二哥，你们看的那座水塘好不好？
好啊，不好能给你介绍吗？
那假山好不好？
比你这强。
哈哈哈哈哈！这有何难呢？我是天王，我一句话下去就是圣旨啊，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挖一座池塘有何困难？来，叫总监工。时间不大，总监工来了。这人是谁？姓蒙啊，叫蒙德恩，就是蒙古共和国那个蒙字，也叫蒙德恩，广西人，跟洪秀全是同乡。这个蒙德恩这个人不是个简单人物，要论理说他没立什么战功，但有个最大的特长，就能够见风转舵，利用跟洪秀全同乡的机会经常接触，最会说话，能揣摩人的心理，洪秀全想什么他都能看透。没等洪秀全说话，他就准备好了。你说这个人这么会来事儿，能不讨人喜欢吗？就因为这样，洪秀全各个提拔蒙德恩，现在做了春官正丞相，位极人臣呐。这次兼修了御花园，让他做总监工。这是个美差呀，那外浪有的是啊，上万名工人干活，一天得进多少料，得花多钱，他一个人说了算。洪秀全是从不过问的。蒙德恩来了，参见天王。 蒙德恩，方才两位亲王说的不假，这座假山不太讲究，应当周围挖一座池塘，越大越好，还要放进水去，一年四季都能在池塘里边乘船，懂吗？再命能工巧匠打造画舫，朕闲暇之时可以登上画舫，在御花园游览。是小臣遵旨。一句话拍板了。等洪秀全陪着俩哥哥走了，这蒙德恩可忙什么？找能工巧匠打造画舫，另外重新设计。这假山废了，得挖池塘，那里边能撑开画舫，能小得了？有道是土木之功不可轻动，那一句话呀就能完事吗？得多少人连挖再扛再抬，可费了劲。但是蒙德恩领了旨，不敢倦怠，日夜督促工程快进行，越快越好。这个男人的干活都有劲儿，而且待遇都不错，一日三餐白米饭还有肉，大伙干起来的一撒花，尽展神速，很快就挖出这个形来了。但这形挖出来之后，他得靠近后宫啊，出了后宫门就是御花园，有几凳台阶就可以上船，是这么设计的。等靠近后宫了，男人不准干活了，你看那面修好了，这面收尾，男人不能干活了，因为隔着一道墙就进宫了，宫里边出来妃就是兵，竟是女人， 甚不方便呢。蒙德命人在这修了个大栅栏，高高的，厚厚的，使后宫跟御花园隔绝。
但男人不能干活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也有主意，
马下的女馆之中挑选出400名女子，
都是没结婚的大姑娘，
一般呢都要身强力壮的，挑出400来，让这些女人接替收尾工作，男的就打扫走。
女人那事儿，
你想一想，这些女人怎么能干得了这活？尤其是金陵的女子不比两广的女子，咱们中国幅员辽阔呀，女人跟女人也不一样。你看两广的女子那就能干，而且天生的天足，很少缠脚的，大脚片，腿也粗，挑着担上山翻岭，如履平地。一般咱这个北方男人呢没有人家体质好，
可是金陵这女的就不行了，
鞋工袜小啊，都是3寸金莲，太平天国不准缠足，
但是现在呢不缠足只有半年挂零，那脚还没整个散开呢，
这玩意挑的东西满地跑，跑不了啊。
但是这姑娘啊年纪也好，
而且平常在女馆里待着太沉闷，这家好几百姐妹凑在一块儿，年龄都差不多，有说有笑，干这活也新鲜。
你别看痛苦，干起活困难，但精神挺高兴，
有说有笑，叽叽嘎嘎的。
这开始啊，这活干的还挺快的。
蒙德恩禀报了天王，天王一高兴，带着赖王后、方妃、谢妃也来看热闹，后面也有一座凉亭，他们居高临下看着这400名姑娘在这干活。洪秀全是越看越高兴，罢了罢了，蒙德恩臣在，这400名女子当中可有头领吗？
有4个头，
还我的旨意，把4个头领叫上来，朕要问。